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ushmeyer。 在我说其他事情之前，我得先说这一点，我很敬佩 William Lane Craig， 即便我和他意见不合，今天我会在很多地方不同意他，他仍是我的个人英雄。我甚至认为尽管他有缺点，他也应该成为你的英雄。很难准确统计他带了多少人归向耶稣基督，但数量一定非常多。不过对他最好的致敬或许并非来自其他基督徒，而是来自无神论者 Sam Harris， 他曾这样称呼他。
他是唯一一个能让我的许多无神论同伴产生敬畏神之心的基督徒护教家。
Craig 不只是个辩论高手，他本身实际上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他在各种哲学和神学议题上都做着重要的研究。网站 Academic Influence 把 Craig 排在全球在世最具影响力哲学家第十一名，同时也是在世最具影响力神学家第六名。我无法评价他们的精确方法论，但这些数据看起来大致是对的。这些数字说明他在哲学、神学以及护教学和宗教辩论领域都具有巨大影响力。但问题来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 Craig 可能是当今最伟大的基督徒护教家之一，但他所理解的基督信仰有点走偏，礼貌地说就是带有异端色彩。从历史基督信仰的角度看，他对基督的两性以及神的本性的看法都是异端，而且这种程度甚至可能使他被置于基督信仰之外。如果你觉得我在夸大其词，请让我给你展示我的意思。在阐述我的论点之前，我想说明我的目标有两个。第一，作为 William Lane Craig 的粉丝，我觉得这非常严重，即便你不知道他是谁，也应该对此感到担忧，尤其如果你是相信唯独圣经的新教徒，因为我将论证 Craig 的整件事显示出，即便是更高阶的唯独圣经模式也行不通。等我讲到那部分时，我会详细解释我的意思。如果连像 William Lane Craig 这样聪明而虔诚的人，单凭圣经都无法达成基督教的正统信仰，那我们其他人还有什么希望？此外， Craig 的异端并不是在他相信唯独圣经的情况下意外发生的。他明确把唯独圣经作为他认为自己有权拒绝基督论、三一论和神的本性等方面基督教正统教义的理由。这些我都会谈到，但请给我一点时间逐步铺开。顺便说一句，像我常说的，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有帮助、有价值，我鼓励你访问 Shameless.com， 也就是我的 Patreon， 去那儿支持我。最近评论区有人让我去剃个渐层发型，我就真去剃了。所以想象一下，如果给我钱，我还能做什么？提示一下，我会在每周的直播问答里回答大家的问题，并在一周里和大家来回互动聊天。不过我们还是先来谈谈 William Lane Craig 的糟糕基督论，因为尽管他声称自己相信耶稣既是真神也是真人，但仔细探究后，真人这一部分非常存疑。那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基督论呢？偶尔就有人这么问，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在意基督的位格和两性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有好几个答案，而 Craig 本人其实就很好地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该在意。
我目前正在研究基督的教义，也就是基督论，而传统上基督论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讨论基督的位格，另一部分讨论基督的工作。关于位格的问题是，耶稣基督是谁？关于工作的则是，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来赢得救恩。
所以当我们谈论基督论时，并不是为了故弄玄虚，我们谈的只有两件事，耶稣是谁或者他做了什么。很多基督徒知道了解耶稣做了什么很重要，但我认为如果你自称跟随耶稣却不关心他是谁，那就是个大问题。这在基督信仰里尤其严重，因为正如 Bishop Robert Barron 指出，和其他宗教不同，耶稣把信息的焦点完全放在自己身上。他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句广为人知的话，你们说我是谁？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迫使人们做出抉择，这是其他任何宗教创始人都没有做到的。穆罕默德值得称赞的是，从未自称为神。穆罕默德说，我是个使者，我从神那里领受了信息。摩西同样值得称赞，从未宣称自己具有神性。摩西从神领受律法并交给百姓。佛陀也值得称赞，从未宣称自己是神。 他说的是我找到了一条道路。然后是耶稣，他不是说我找到了一条道路，他却说我就是道路。这多么不同寻常。他也没有说我发现了真理让我告诉你，他说我就是真理。他也没有说嘿，我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让我与你分享，我就是生命。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带门徒一路到该撒利亚、腓利比，只为问他们两个关键问题，不是关于他的教导，也不是关于他的行为，而是关于他的位格，他是谁。他先问，人说人子是谁？当他们给出五花八门的答案后，他接着问，你们说我是谁？这是一个每个人都不得不回答的问题。而 William Lane Craig 在为自己辩护时，从某些方面给了这个问题一个不错的答案。当被问到耶稣是否是100%神、100%人时，他会对这个说法加以细分，但还是肯定自己相信基督具备完整的人性和完整的神性，或者说真正的人性和真正的神性。
我们常被教导说，他是100%神，也是100%人。这在逻辑上有问题吗？
我觉得问题在于那样的说法有误导性 ，Kevin。而且我认为 Godfrey 已经很好地解释了他的意思。当他说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时，他并不是说耶稣是100%神又100%人，那会自相矛盾。他指的是基督拥有完整的神性，也拥有完整的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不过圣经实际上用了另一种表达，他们说 vera deus vera homo， 就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我认为用真正的人、真正的神来说明基督同时具有完整的人性和完整的神性要准确得多，也不容易误导人。
所以在基督论的基本框架上，我们可以达成共识，基督只有一个位格，他是一个神性的位格。这一点常常让人困惑，他并不是一个人类位格，严格来说他不是一个人类个体，但他确实具备完整的人性，也具备完整的神性。那这意味着什么呢？现在想真正理解耶稣，我们就必须深入探讨，用理性思考。这是好事，但我承认这可能有点费脑，所以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明。位格指的是你是谁，本性指的是你是什么。因此这里只有一个谁，当我们谈到耶稣时，他只有一个位格，并不是有两个演员，神的基督跟人的耶稣共用同一个身体。不，绝不是那样。所以当有人把历史中的耶稣和信仰中的基督当成两个人来谈时，不对。耶稣就是基督，这是同一个位格，同一个主体，同一个行动者。只有一个谁，如果你愿意这么说。但这个谁具有两种截然不同、互不混杂的本性。一方面，他是完全的神；另一方面，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是谁，也可以说成他是什么。他是什么？是真神。他是什么？也是真人。到目前为止，我想 William Lane Craig 对我刚说的都不会有意义。问题是，如果你进一步追问他，或者追问早期的基督徒，耶稣完全为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答案会非常不同。因此，虽然在字面上他承认基督具备完整的人性，但实际上他否认了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更具体的问题来看这一点，先从这里开始。耶稣有没有？耶稣是否拥有一颗人类的心智和一个人类的灵魂？也许你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这完全可以理解，但圣经和2000年的基督信仰都肯定他说有，而且这很重要。事实上，这在神学辩论中反复出现，而且在圣经的字里行间也能看到线索。比如在克西马尼园，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与我一同警醒。显然，他说的是自己的灵魂，看起来是他的人类灵魂。 他并不是在说三位一体中圣子的神性此刻疲惫、忧伤或不堪重负。不，他谈的是一种人类的经历，深切的忧伤，并且用自己的灵魂来描述这种体验。圣奥古斯丁在其中一篇《约翰福音》注释里就说，这正是耶稣真正成为人的一部分，他不是只有肉身的人。换句话说，当我们说耶稣是完全的神又完全的人时，并不是说他只拥有一具人类身体，因为那样不算完整，你我都不只是一个身体。所以如果耶稣要承担整个人类的本质，他不能只取了人的身体，因为那不是全部的人性。他在除了罪以外的一切事上都与我们相同，这当然包括灵魂，对吧？也包括心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还包括理智和意志。因此，为了承担完整的人性，耶稣必须不仅拥有人的身体，还得拥有人的灵魂。正如奥古斯丁所说，人由肉体和灵魂组成，同样在基督里有完全的人性。他不可能只取低贱的部分肉体，却撇下更高贵的部分心灵或灵魂，因为人的灵魂显然优于肉体。如果不取人的灵魂，他为什么要取人的身体呢？接着他又问，既然在基督里有完整的人性，那基督是什么？就是道与人。他既是神性的道，也是真正的人。那么道与人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就是包含神性的道、人类的灵魂和人类的肉体。然后他提醒说，要抓紧这一点，因为在这一点上从不缺少异端。也就是说，基督由神性的道、人类的灵魂和人类的身体组成，异端总会在其中某部分出错。他们要么说他不够神，要么说他不完全是人，没有人的心智或没有人的身体。奥古斯丁说，这些被逐出大公真理的异端否认了这一点，但他们仍旧顽固不化，像那些不从门，进而在羊圈周围设陷阱的盗贼和强盗。现在，请注意奥古斯丁是怎么说的。他的看法是，例如亚波里拿主义者否认耶稣基督拥有灵魂，他称他们为异端。他不仅称他们是异端，还引用他正在解读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的话，把他们比作破坏基督羊群的盗贼和强盗。此外，他还解释说，亚波里拿主义者承认耶稣是神性的道，也有人的肉身，却否认他有人类灵魂。因此，他说，他们失去自己的理性，也剥夺了基督的理性。换句话说，有些亚波里拿主义者辩称，基督的身体里或许有某种灵魂。他可以有动物性的情感、情绪，能够新陈代谢，这些都是灵魂的功能，但他没有理性。因此，他只有一个动物性的灵魂加上神性的道，因为他们必须找个说法来解释。如果你不承认基督拥有人的心智和灵魂，他又怎么在身体里体验一切呢？因为我们能理解心智与身体的关联，我们能理解灵魂与身体的连接。例如，我通过感官接收信息，再由灵魂的能力在精神层面加以理解。你看，我这里涉及了不少人类学内容。我知道你可能从没想过这些，对这些深奥话题感到抱歉，但把它们弄清楚非常重要。你的身体本身不会自己思考，对吧？他也不会自己产生感觉，这一切都是透过你的灵魂来体验的。所以，如果你否认耶稣基督拥有灵魂，你要怎么解释他以人的方式去感受、去体验任何事情呢？于是，阿波里拿派不得不想出别的说法。他们中有人就提出，也许他只有一种类似动物的灵魂，而那种灵魂和人类灵魂的差别在于没有理性。奥古斯丁讽刺说，他们剥夺了基督的理性，也搭上了自己的理性，这是不合理的观点。奥古斯丁并不是唯一这样指出的人，拿齐安的圣贵格利也用非常具体的言辞对此提出警告。 他在一封信里谈到这种异端的本质，并说，若有人把盼望放在一个没有人类心智的基督身上，他自己就失去了心智，也完全不配得救恩。措辞相当严厉，因为他没有取用的，他就没有医治。我要再重复这句话，因为在教父神学里他非常有名。基督没有取用的，他就没有医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点弄清楚。耶稣取了我们的人性，目的是医治我们的人性。因此，如果你认为他只取了人性的一部分，那你也只能认为他只医治了人性的一部分。反过来说，凡与他的神性联合的也都得救。这对我们理解道成肉身和十字架至关重要。早期基督徒就是这样理解耶稣为什么成为人的。如果他要为我们做这些事，我们就应该弄清楚原因。其中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他除了罪以外，在一切事上都与我们相同，从而医治罪的问题。因此，拿起安德圣贵格利说，如果亚当只堕落了一半，比如只是在身体上堕落而不是在灵魂上堕落，那么基督取用并拯救的也只能是一半。但如果他的整个人性都堕落了，也就是亚当在身体和灵魂两方面都堕落了，那么就必须与那位受生者的整个人性结合，这样才能整体得救。这就是历史上的基督信仰观点，这是公教会的信仰，也是东正教会的信仰。主流新教如果对历史有足够深度，也同样相信这些。但看看 William Lane Craig 在这方面的观点，他就是一位阿波里拿派，或者你愿意称他为新阿波里拿派也行。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贬低他，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我们一直在探讨一个理解基督神性与人性的模型。首先，我提出我们必须像加克敦会议那样肯定基督具有完整的两性，人性和神性。其次，我上周提出我们可以跟随阿波里拿的思路，把道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看作耶稣基督人性中的灵魂。由于道与肉身的结合，基督的人性得以成全，使他既具完整的人性，也具完整的神性。
我想确认你已经听懂他刚才说的话。他说的，他明确引用阿波里拿，是基督没有人类的心智和灵魂。相反，他所谓的人性是永恒存在，拥有自身灵魂和理性的三位一体第二位，道与肉身的结合。这部分归因于他不好的三位一体神学，我们稍后会谈到这一点。这两件事彼此紧密相关，可以说是基督为这具动物性身体提供了理性。如果你觉得我对他不公平，请继续听他自己的说法。在2023年的一次问答里，他说，三位一体中的一位成为肉身，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之所以有灵魂，只是因为道成肉身。也就是说，耶稣具体的人性由身体与灵魂构成的整体，有一个灵魂。因为他与人类身体结合，所以这是人的灵魂。但我坚持认为，他的灵魂不仅是人的，也是神性的。请注意，他似乎把这是人的灵魂和这是神性的道混为一谈。要知道，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加克敦会议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不是两性混合，那将是异端。随后，他再次自称是新阿波里拿派基督徒，并说，在我的新阿波里拿派基督论里，基督的灵魂就是道，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好，问题在这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道是非受造的，所以只能有两种可能，要么他只有一个非受造的神性理智，而没有人类灵魂，要么他既有非受造的神性理智，也有受造的人类灵魂。这两种情况不可能同时存在，没办法把这两者掺在一起，变成五五开。就像关于他的理智一样，双方都同意他具有神性理智。 我们之后会谈到这一点，因为在 Craig 的说法里情况更复杂一些。但传统基督徒肯定相信基督既完全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同时也有受造的人类理智，就像他有受造的人类手一样，这些都是道成肉身的一部分。有些以前不存在的东西被创造出来了，这包括基督的身体，也包括基督的人类心智，基督的感受，比如情感，对吧？这一切都是在道成肉身时被创造出来的。 Craig 否认了道成肉身的一部分，他声称那部分看起来，他认为那部分根本没有发生。他明确表示，基督并不像传统正统基督论所说的那样只拥有一个纯粹的人类灵魂。他明确这样说，他否定了关于基督道成肉身的正统基督论。如果你作为基督徒跟随他，这是个很糟的迹象。他认为基督并没有完整的成肉身，就像约翰在约翰一书中警告那些否认道成肉身的是敌基督一样，他部分地否认了道成肉身，这正是这里发生的事。当然，如果你愿意这么说，他否认的只是一个更技术性的点，不同于那些直接宣称耶稣根本没有肉身降临的人。但若说耶稣只在肉体上降临而没有灵魂，同样是异端，同样是错误的。 Craig 接着说，在我刚才播放的片段里，他也这么说过，所谓的道，三位一体的第二位，通过赋予基督身体，足以构成理性灵魂的属性，使基督的人性完整。他说，那灵魂因为属于一个人，所以可以真正称为人的，但又不只是人的。这就错了。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说，因为你现在把本来不可混合的两性硬揉在一起了，结果就变成了基督似乎没有人类灵魂，或者有一种半人半神奇怪的灵魂。他之所以称其为人的灵魂，仅仅因为他让基督的身体活着，但这并不能自动使他成为真正的人类灵魂。我想说的非常清楚，否则的话阿波里拿就是对的，而阿波里拿被定为异端，原因正是这种说法行不通。当然 ，Craig 也承认阿波里拿被定了罪，他甚至做了一期节目，标题是 Craig 博士有正统的基督论吗？如果你得开一期节目来问我的基督论是不是异端，我不知道，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不过他表示，阿波里拿最初的观点是基督没有完整的人性，他有人类的身体，却没有人类的灵魂。Craig 认为他能绕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意识到那样说会有麻烦，那就意味着耶稣并不是真正的人，他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人。这就让道成肉身的真实性以及基督替我们受死的功效都受到质疑，因为他并没有与我们共享同样的人性，对吧？要知道，人性不仅仅是有肉体，还包括拥有人的灵魂。而 Craig 的说法则是，他与我们共享身体，却不共享灵魂。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灵魂得救，这就是个大问题。 Craig 又认为他可以把神性的灵魂和人的身体拼成一个人性，但这正是阿波里拿当年尝试的做法，结果因异端被定罪。你不能只是说道可以提供理性、自我意识、自由意志等等属性，但他就是想这样主张。换句话说，他认为基督只有神的意志，没有人的意志。我们待会儿会详细谈到这一点。他说，当道把这些属性带到那具动物性，也就是人的身体里时，就使之完整，成为人性。所以请注意，他在做的正是阿波里拿那一套，把动物的感觉、理性或缺乏理性拿来造一个人。说白了，那基本上就是动物的灵魂。他虽然不把它叫灵魂，却把动物的一切特征与神性的道混合，想凭此造出人性。这行不通，那不是真正的道成肉身。这不是耶稣既是真神又是真人的教义，这比真正的教义差得远。就好像如果你发现你的邻居并没有人的灵魂，而是被某个外星生物，即使那个外星生物有理性所控制，你不会说他和我一样是人。不，你会说不管那是什么，反正不是人。同样 Craig 博士所描绘的耶稣无论是什么都不是人，因此也不是真正的耶稣。 所以除了问他是否具有人的心智和灵魂，我们还可以问灵魂的所谓能力或机能。我换个说法，耶稣有没有人的理智？耶稣有没有人的意志？他能不能以人的方式思考？他能不能以人的方式做决定？这是另一个可以深入探讨的领域，我认为有必要深入下去。让我先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当你思考自己时，你是身与灵的结合，因此你常常不会区分哪些部分属于身体，哪些部分属于灵魂。有些方面会变得相当复杂，比如当你通过感官接收信息，你看到一样东西也听到它的声音，你的心智在非物质层面能够判断我看到的和我听到的是同一件事。你拥有的，这就是 common sense 一词最初的含义。除了个感官外，你还能把信息整合在一起，这属于身体还是灵魂的范畴。你可以深入这些问题问好吧，那这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尽量说的简单一点，只谈我们和天使共有的特质。而天使没有身体，这很好的表明这些特质是灵魂的能力，而不只是身体的能力。明白吗？我们知道天使能做两件事，他们可以思考，也可以意愿。他们能对世界做出判断，他们还能据此行动。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撒旦和他的随从叛逆神的事发生。只有当他们拥有足够的理智来理解所处的世界，并有意志决定是否侍奉神，这才说得通。所以理智和意志都是属灵的机能，这意味着在非物质的灵魂层面，即使离开身体，这些机能仍然存在。当你死了，若蒙神恩准在天上站在神面前时，你仍然会有理智和意志。你不会有手，也不会有脚，但你会有理智与意志来认识并爱神。明白吗？圣经清楚表明，耶稣既完全是神，也真正是人，因此拥有理智和意志。希伯来书5:8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也就是说，虽然他知道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但他仍透过受苦学习顺从。学的说明他有人类的理智，顺从说明他有人的意志。所以按照圣经，耶稣有人类的心智和意志，也具有神性。他是一位具有人的理智和人的意志的神性位格。我想确保这点非常清楚，因为对 Cray 博士而言，这并不明确。他说，他把自己的观点与所谓的虚己神学家进行对比。虚极指基督的自我虚空，有人主张基督真的放弃了神性，这就是安息日会的看法，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是神。这显然是异端，这太荒谬了。如果你认为神可以停止做神，那你根本不了解神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不是 Craig 的观点，那观点很荒唐，我不会花太多时间讨论，但如果你正相信那种观点，请别再信了，那是错的。不过他说他相信的略有不同，因为他认为虚己神学主张道为了道成肉身而放弃了全知，所以基督实际上并没有超人的知识。你可能会想，那接下来要谈什么？你肯定会说，这位神性位格在取了人性后仍是神性位格吧。他是这样说的，在我的新阿波里拿派方案中，他又这样称呼自己，基督在潜意识里拥有这种知识，而那个神性的潜意识有能力让这些知识浮到意识层面，即使耶稣在有意识的认知里做不到。但这里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你现在有一个看似与耶稣分离的神性潜意识，这样就变成一性两位，而不是一位隔两性了。你看这有多混乱。再者，请记得，他并不认为基督有人的心智和灵魂，他认为是神性的道赋予基督身体理性，那神性的道怎么可能不是全知的呢？他本身就是神的道啊。因此，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任何读过圣经的基督徒都会读到耶稣学习某些事，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那样。你或许会想，这到底怎么回事？我承认，这确实挺令人困惑。正统基督信仰对此有充分解释，基督在神性里以一种方式知道万事，在人性里却以另一种方式不知道。而我们并没有直接体验过那是什么感觉。Tim Staples 举了一个我觉得挺有帮助的例子，你的孩子可以知道炉盘是热的，但当他们真的去碰炉盘时，他们就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知道这件事，对吧？也就是说，他们原先以一种方式知道，现在又以另一种方式知道。这种知识的不同模式，任何类比都会有局限，但大意就是如此。这就是正统基督信仰的解释，从某个层面说，他并不知道某些事，但同时他仍是全知的神。因为我们从未亲身经历过这种状态，只能有限地领会其意义。然而 Craig 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他认为耶稣在意识层面无法得知那些事，他无法接触那神性的潜意识。这就好像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在耶稣身体里睡着了，但同时又以某种方式成了耶稣的灵魂。他没有人类的灵魂，而是让这个成了他的人类灵魂。除了人类能知道的，他并不真正知道任何事。我直说吧，这套基督论简直乱成一锅粥。连 Craig 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他的观点在这一点上讲不通，因为一旦有人问他这些到底怎么运作，他就这样回答。
按照阿波里拿派的看法，本该只有一个有意识的主体，也就是基督的位格，因此很难理解这怎么能和福音书里生动描写的耶稣局限相吻合。尤其是他怎么可能真正受到罪的试探呢？看起来他本可以轻而易举把罪驱散，神不能被恶诱惑。然而我们还是要说，那些试探确实是真实的。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挣扎以及面对十字架时的祷告都是实实在在的挣扎，而不是一场表演。所以这在我看来就是目前为止这种模型的主要缺陷。
也就是说 Craig 这套基督论的一个缺点是，他无法解释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耶稣所做的一些事，这确实是个问题。 Craig 与正统基督论的另一个著名分歧是，他不相信基督具有两意志。在我更深入研究他的基督论之前，我就对这点略有耳闻，因为他和另一位同样聪明却在基督论上完全异端的基督徒 J.P. Morland 合著了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for a Christian Worldview。 在那本书里，他们为自己拒绝大公会议关于基督实际上有两意志的定义做了辩护。第六次大公会议宣称基督有两意志，他们说大公会议错了，并主张基督实际上只有一意志。下面是 Craig 在一次对话中解释他为何得出这一观点。
我认为这里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意志究竟属于位格还是属于性？到底是谁或什么在自由地下定意志？如果你说是位格在行使意志，那你就会说基督虽有两性却只有意志。反过来，如果你说既然有两性而意志属于性，那基督就必须有两意志。如果你这样说，那就很难避免聂斯多里主义了。
这根本不是事实。第六次大公会议宣布基督有两意志时，非常明确表明这并不是在肯定聂斯多里主义。不过这是有原因的，我接下来会说明 Craig 在这一点上为什么错了。他设定问题的方式极具误导性。如果你问谁在行使意志，或者谁拥有意志，答案始终是位格。但你也可以问，谁拥有性呢？答案同样是位格。你拥有一个人性， 因此，你性中的任何属性也都是你的位格所具有的，因为你拥有人性。所以，如果我问你的身体有感觉，还是你的位格有感觉？接着我可以再问，到底是谁在感觉？是你，是你的位格，不过是借着你的身体。所以问题就在于他把位格和性之间的界限混淆了，以致不管你谈论性里的哪个层面，他的提问方式都会把答案导向位格。谁拥有完整的神性和完整的人性？当然是耶稣，那位格，又不是神性拥有了人性。所以一个位格拥有一个性，耶稣则拥有两个性。拥有人性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才是他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让人性一方面不同于动物性，另一方面又不同于天使性？如果你这样问，你就会说，区别在于人性包含人的身体和人的灵魂。人类灵魂与动物灵魂的区别在于理性和意志。如果照这样提问，你就会得到所有正确的答案。如果用 Craig 的方式提问，你就已经走偏了，因为问题太混乱，根本无益，因为你把是谁和是什么混在了一起。希望现在清楚了，他问的是一个完全倒置的问题，于是得出结论说，既然位格拥有性中的这些属性，那他们就属于位格而不是属于性，而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因为他没有把位格和性区分清楚，他就设想如果有两个完整的性，就必定有两个位格，这就是聂斯多里主义。在他看来，两种意志听起来就像两个位格，因为在他心里，位格和意志是绑定的。但这既不是基督信仰在此世上的教导，也不符合最基本的哲学人类学。意志和理性使你成为人，而不仅仅使你成为你自己。你之所以是你，是因为你所具有的性，也因为你所是的位格。因此，在第六次大公会议上，教宗阿加托在致大会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本人没有出席，而是派了一位教宗特使，并附上一封肯定正统基督论的信。第六次大公会议对此表示赞同。教宗说，当我们宣认两性和两种自然意志，这里的自然只与各自的性相关，也就是说，两性、两意志以及两种自然行动，这些行动都是按各自的性而行。在我们唯一的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并不主张他们彼此相对或相反。因此，你不会看到耶稣的人意志与他的神意志相互对立，也不会看到他的人性行动与他的神性行动彼此冲突。然而，我们仍能加以区分，有些事是耶稣在他的人性里做的，例如吃喝，还有些事是他在神性里做的，例如行那些超自然的神迹，或者更清楚地说，当他托住整个宇宙使其存在时，他并不是在他的人性里做这件事。要记得，当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时，他同时也在自己里面维系着整个位宇宙。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这两组自然行动，他作为神在做什么，他作为人在做什么？这些都是建立健全基督论必须要问的重要问题。但如果你把基督里面任何属人的而非属神的理性灵魂都取消掉，那些问题就毫无意义了。你已经把他的人性削减到只剩下躯体层面，其他全都丢掉了。因此，教宗阿加托说，即便你在这点上弄对了，也必须明白这两性之间并不互相竞争，而那些偏离真理并指责使徒传统的人正是这样误解的。换句话说，许多异端因为没有弄清这点，就指责我们是聂斯多里主义。他接着说，愿这种不敬虔远离信徒的心，并且也不是分成两个位格或本质，也就是说，你不会有两个位格，那才是聂斯多里主义。相反，我们同一位主耶稣基督具有两性，同样的，他也有两种自然意志、两种行动，神性的和人性的。所以 如果说他有两性并不会导致两个位格，那么说他拥有这两性所有属性包括意志也不会导致两个位格。他的神性意志和行动与同一本质的圣父自亘古以来共享，而他的人性意志则是在时间里与我们同取人性时从我们那里领受的。教宗就是这样说的，他说这就是使徒并福音的传统，正是你那蒙福帝国的属灵母亲基督的使徒教会所持守的。这就是教宗对此事做出的权威宣告。第三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也重申了这一点，并致信皇帝阐明他们与教宗一致认为，事实上只有一位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真神，但他无混乱、无改变、无分割地拥有两性，并且拥有两种自然意志和两种自然行动。凡过去曾教导，现在仍宣称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真神的两性中只有一意志、一行动的，我们都予以咒诅。所以，这就是事情之所以重要的原因。这可不仅仅是说，他在神学小测试里拿不到满分那么简单。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你随便问一个基督徒耶稣有没有人类的灵魂，他有没有人性的意志，很多人并不知道。人们常常凭猜测，而且很多时候会猜错。但若一位神学家明知大公会议已经咒诅所有教导 William Lane Craig 所持观点的人，却仍然有意识地拒绝该会议的教导，那就非常严重了。这确实极其严重。但在某些方面，情况甚至更糟。这种错误的基督论会导致错误的三位一体神学，并不是说他的基督论异端在这头，而三一异端在那头，两者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他把性和位格混为一谈。一旦你说意志属于位格而不是属于性，就会产生两个后果。其一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基督论异端，你就得说基督只有一性，因为他只有一个位格，所以他无法让自己的人性意志顺服神性意志。也就是说，他就不能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因为他的人性意志没法顺服圣父。结果就变成不再只有一个神性意志，而是有三个。三位一体中的每一位都有各自不同的神性意志，可能各自做出不同的决定。圣父、圣子和圣灵不再是一，而是三个。所以，我们一直承认有三个位格，但他们始终共享同一神性。但在 Craig 模型里，三位一体中的每一位都拥有独立于其他两位的意志和理性，那我们就该问，这怎么不等于三个神？值得注意的是，教宗在写给第六次大公会议的信中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你接受这种观点，把意志看成位格而不是性的属性，你最终就会相信三个神。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人在谈到三位一体有三个位格时，把意志理解为位格意志，那就必须承认有三个位格意志和三个位格行动，这是荒谬而且亵渎的。他接着说，既然基督信仰的真理认为，当我们谈到那圣而不可分的一性时，意志属于性，那么就必须一贯地理解为只有一个自然意志和一个自然行动。换句话说，三个位格之所以是一位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共享一个理性和一个意志。如果否认这一点，你的三位一体还剩下什么何以可言就说不清了。然而 Craig 恰恰走到了教宗阿加托最希望无人涉足的地方。
这三组理性是否各自有不同的意志？也就是说，神里面有三个意志？如果是这样，那不就和巴西流提出的单一神性意志相矛盾了吗？
我会说有三个意志。我认为拥有自由意志是位格的本质。因此，既然有三个位格，就会有三个意志，正如有三个理性，三个自我意识中心。
John McKinley 在《南方浸信会神学期刊》的一篇文章里指出，支持两义之论的人担心一义之论，即认为基督只有一个意志的一大原因，就是他们觉得那样容易落入多神论。如果你声称圣父、圣子、圣灵各有独立的自由意志，那怎么不会落到一个诸神并列的局面？也许这些不同的神会合作，但他们完全可以各行其事。这对基督徒来说是极其糟糕的结局，因为你无意间拆散了三位一体。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 William Lane Craig 拒绝的神学内容远不止这些。这里所说的神学有时被称为狭义神学 Theology Proper， 就是对神 Theos 的研究，它并不是指道德生活、道德神学这些内容，不，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你的神论到底是什么。而 William Lane Craig 以唯独圣经为理由，干脆拿电锯砍掉基督教对神的许多传统理解。
我认为我们应当谨慎对待那几个世纪以来大多数基督教神学家都持守的教义。除非我们十分确定传统确实出现了错误，否则我们不该那样做。
That the tradition has somehow erred or gone wrong.
而我认为情况正是如此，相当多的当代神学家也同意，尤其是在关于神的不变性、不受感性和单纯性的强势教义上。
With respect to strong doctrines of immutability, impassibility, and simplicity.
这些教义在圣经里找不到。你在圣经里翻遍也找不到任何经文说神被冻结的一动不动，没有多样的属性，与自己的属性同一，或者说神不会受世界影响，不在世界中回应我们。
你们已经耐心陪我讨论了位格与性以及常常令人困惑的基督论问题。我不会要求你们在所有神论问题上也一样详细探究，但我至少要指出，他刚刚说自己否认神的不变性。所谓神的不变性，就是神不改变。这为什么重要？因为如果神是完美的，他就不会改变。换句话说，任何改变都意味着要么变好，要么变坏。如果神变得更好，那就说明他原本并不完美。如果他变得更差，那他就不再完美。如果他完全完美，就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要讲神的不变性，因为那是神完美的标志。从逻辑上讲，你不可能既相信神是全然完美，又认为他还在自我改进。第二，他否认神不受感性的教义。所谓不受感性，就是说神并不真正拥有情绪或激情，也不会真正感到痛苦。这对很多人来说很难理解，但仔细想想，从逻辑上看，如果不彻底误解神的本性，那位无限完美的神不可能一下子这边情绪激动，那边高兴，这里又愤怒，情绪如此波动。当圣经使用这类语言时，就像提到神的身体，比如神的手、神的翅膀一样，这样的表述只是为了让我们多少能够抓住那超越言语的真实。神并不会真的生气，他也不会真的后悔，这些都不是字面描述。否则，你就会遇到关于神完美性的难题。如果把它对某种处境的反应以及后悔都当成字面意思，那听起来就像神有道德缺陷，又在自我修正。因此，否认不受感性就会带来问题。第三，他否认神的单纯性，也就是神没有组成部分，并且他与自己的属性同一。Craig 声称圣经里找不到把神与他的属性视为同一的说法，但事实并非如此。你完全可以找到，例如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并不仅仅说神是有爱的，而是说神就是爱，这把神呈现为与他的属性同一，这一点非常重要。 他无限地拥有爱，但这不仅仅是一种属性，而是他本身的一部分。同样，当他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向摩西显现时，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意味着这一点。他把自己与那无限未受造的存在等同。这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如果你不这么认为，而认为神由不同部分组成，那这些部分是谁造的？这些部分从哪里来？你知道吗？ Gavin Orland 博士对此解释得很好，而我很少有机会强调 Gavin 做的这些好事。下面是 Orland 说明为什么否认神的单纯性就等于在功能上否认神是万有的创造主。
单纯性简单来说就是神不是由部分组成的，神不能被拆分成更基本的本体元素，神就是他的属性。所以神不仅是有爱有公义，而是爱与公义本身。如果我们不这么说，若神只是实践这些属性，那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就独立于神而存在。那样一来，神就不再绝对且自存，那就好像爱和公义在外面飘着，神恰巧符合他们，这显然说不过去。因此，神的单纯性对维护神的神性是必要的。
Gavin 说得很委婉，他的意思是，如果否认神的神性，你所信的那个神就不再具备真正被称为神所必须的性质。 David Bentley Hart 在他的著作《体验神》《存在》《意识》《喜乐》中就没那么客气，非常直白。他这样说，有一条古老的形而上学教义认为，万有的源头，也就是神，在本质上必须是单纯的。也就是说，神不能拥有不同的部分，甚至不能拥有不同的属性，在它里面甚至不存在本质与存在的区分。为什么？他接着说，如果你相信理性探寻万物真理的终点是神，这个观点就不存在可争辩的余地。在我看来，否认神的单纯性无异于无神论，而绝大多数形而上学传统也同意这一判断。那么，为什么否认神的单纯性就等于无神论？因为你在说神由一些并非神，而是别的东西的不同部分组成。这就意味着你要么认为这些部分与神同为永恒，要么认为这些部分是神创造的。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或者说这些部分以某种方式先于神而存在更糟糕。因此，神就不再是那位未受造而创造万有者，而理性和圣经都见证神正是如此。所以 Craig 所指称的神根本不能是神，那些绝不可能是神的属性，它不可能由不同部分拼凑而成，它不可能在系统里有情绪起伏。如果你明白神是纯灵，是无限且未受造的存在，这么说就完全行不通。于是 Hart 在指出这显然等同于无神论之后补充说，如今仍有一些带有分析哲学倾向的基督徒哲学家甘愿全部或部分抛弃这条教义。他接着说，我能想到两位非常知名的美国新教哲学家，我猜他指的是 Craig 和 Moreland。 我其实不确定他是不是想到这两个人，这两人都被视为面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无神论者时勇敢捍卫有神论的斗士，却常常这么做。现在你可能会说，等等，怎么会有人自认信神，却在实际上宣讲类似无神论的东西呢？我给你举个例子。摩门教创始人约瑟·斯密在著名的金弗莱特讲道中声称，如果你见到神，你会看到一位有身体的人，因为他是一位被高举的人类。他曾像我们现在这样，而我们将来会像他现在这样。如果你去问摩门教徒，他们会说，哦，是的，我们相信神。但如果你深入追问他们的神论，你会发现这位神并不是那位未受造而创造万有的神，他有一个身体，他还有自己的神。这显然不是我们所说的神。再进一步问，那这位神还有他的神吗？那位神的神又有另一位神吗？如此层层追问，许多摩门教徒，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官方教义，会说整个体系没有最高层，没有一位创造时间、空间和物质的终极神，物质只是存在。 这正是布里格姆扬的主张，物质只是存在，那就是无神论，这一切不过是些极其强大的灵性存在。你可以相信半神，却仍然是无神论者。你也可以是一个相信天使和鬼魔的无神论者，这是一种奇怪的无神论，但你完全可以这么做。你可以相信有非常强大的外星人，却仍然是无神论者。摩门教的观点在功能上就像这样，有些十分强大的外星人与我们相似，只是更强，像超级英雄一样。你知道的，你可以相信这些，却依旧是无神论者。同理，你可以相信 Craig 所说由不同部分组成极其强大的灵性存在，却依然是无神论者，因为那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位未受造而创造万有的神。这就是个问题。我要强调的是，我在这里并不打算做两件事。第一，我不是想抨击 William Lane Craig。第二，我也不是想证明我比他聪明之类的。我敢肯定，如果他看到这个，他能列出20个理由说明他是对的，我错了，但他仍然是错的。这就是为什么这对唯独圣经很重要。因为基督论的真理，三位一体教义的真理，不能只是看谁写的书最多，谁变得最好等等。因为有时候，正如 Craig 所表明的，屋里最聪明的人仍可能是异端者。正如我在本集开头所说，我认为这对唯独圣经构成了相当致命的威胁。因为如果 Lily Craig 是个傻瓜，或是出于恶意行事，比如我们觉得他只是贪婪或自大，那反而对唯独圣经更有利。因为你可以说，只要有人真正努力，充分运用理智，他就会得到正确答案。那个人只是没用心，或者他真的很蠢，诸如此类，这些都不是真的。Lily Craig 看起来极其真诚、前进，而且才华横溢。如果连他都无法仅凭圣经就达到基督教正统，你又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你比他更聪明吗？你比他更圣洁吗？你在这些议题上投入的时间跟他一样多吗？如果没有，当你脱离任何具约束力的传统时，你凭什么相信自己能落在正确的位置？以下是我认为这足以击败最强版本唯独圣经的原因。2009年，我刚入行，开始写护教学博客时 ，Keith Matheson 的《唯独圣经的形态》这本书非常火。不少新教徒，特别是更改极宗背景的那一派，都很喜欢这本书。因为 Matheson 一方面批评公教徒和东正教徒赋予教会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抨击美国福音派不给传统和教会留下任何空间。于是他试图走一条中间道路，你可以理解这为什么颇具吸引力。这本书里他有不少地方搞错了，但我认为他提出的许多批评既重要又公允。首先，他试图重新阐述他所认定的历史性改革宗或历史性新教版唯独圣经。他指出，这并不是在声称圣经是唯一的权威。他说，那种说法他称为 sola scriptura， 这确实让人困惑。 sola 和 solo 在拉丁语里本是同义，不过算了。但 solo 或 tradition zero 这一立场完全不给传统留空间，而唯独圣经则主张圣经之外确实还有其他真实的权威，但这些权威是从属且衍生的，不能凌驾圣经，离开圣经便没有权威，却在圣经之下仍具重要权威。圣经是唯一本质上无误的规范，因此唯有圣经是最终的权威规范。如果你听过 Gavin O'Lund 与 Trent Horn 在此议题上的辩论，你会发现他提出的正是这种说法。这毫无疑问比普通福音派所持的唯独圣经更为强硬。Matheson 也很清楚，他捍卫的立场在美国新教中属于少数派。大概你接触到的唯独圣经不是这个版本。他认为那些人并未真正实践唯独圣经，于是把他们的版本改名为 Solo。有时他会用 Tradition Zero 对比 Tradition One 这样的说法，术语重叠很多，确实有点混乱。Matheson 甚至认为教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说，只有在教会里我们才能正确解读圣经，也只有在教会里我们才能找到福音。当然，他所说的教会并不是早期基督徒所理解的教会，也不是今天公教徒所说的教会，它是一个更含糊的教会概念。不过先把这点放一边，他仍然认为教会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重要作用，而且不只是无形的教会，还有有形的教会。他说，与当代福音派不同，经典的宗教改革者对教会持有崇高的观点。当改革者宣认 extra ecclesia nulla salus 教会之外无救恩时，他们可不是指所有蒙拣选者组成的无形教会，那就等同于说离开救恩就没有救恩，纯属同意反复。改革者指的是有形的教会，这一告白被纳入所有重大的改革宗信条，所以他在主张这一点很重要。若离开教会，你不可能得到正统的圣经解释。不过再说一遍，他因为个人对圣经的解读而误解了教会，但他确实抓住了一点真理，加入有形教会很重要。而现代新教，尤其是福音派形式，在这点上已经完全脱轨。他还说了另一件我认为非常值得强调的事，我们稍后会再谈到。我真希望每个自以为只引用一节经文就能推翻公教的人都明白这一点。所有诉诸圣经的举动，其实都是诉诸对圣经的诠释。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是谁的诠释。立场不同的人无法把一本圣经放在桌上就指望他自己解决他们的分歧。要让圣经发挥权威作用，就必须有人去阅读并诠释它。
It must be read and interpreted by someone.
这句话再好不过了。
I could not say that better.
根本不存在圣经对抗教会这种事。只有你的圣经诠释和教会的圣经诠释彼此对立而已。事实就是这样。对你来说显而易见的东西，未必对一个更懂那段经文的人来说也显而易见。事情可能更复杂，几乎每一次异端都是那种肤浅的说经文就是这样写，却完全不顾上下文的人。所以所有诉诸圣经的做法其实都是诉诸对圣经的诠释。当你说圣经这样说时，你其实是在说我认为圣经的意思是这样，你把自己的解读置于教会的解读之上，这就是关键。尽管如此， Matheson 说，根据他所拒斥的那种福音派版唯独圣经，所谓最终权威在于每一个个人，于是最终权威的数量就和解经者的人数一样多。这一点相当有利。如果你的圣经解读就是最终权威，而且只要教会与你的解读相左，你就可以拒绝教会，那就是把每个人都置于教宗、大公会议以及世上一切其他权威之上，每个人都会走自己的路。但关键点来了。Matheson 仍然是新教徒，因此他依旧不相信教会无误。于是就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结果，他基本上主张你必须顺服教会权威，除非你认为教会错了。因为在他看来教会可能出错。他这样说，必须强调教会会犯错这一事实并不使他的权威无效。就像任何人类母亲一样，他不必完美，也仍然拥有真正的权威。当这个会犯错的教会出错时，他有责任按照最终且完美的圣经标准来纠正自己。但问题又来了，究竟是谁的诠释呢？让我们用 Matheson 自己的思路来看。你也许认为教会曲解了圣经，但你凭什么权威说你的诠释对而教会的诠释错？为此 ，Brian Cross 在2009年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每当谈到这个话题，而且常常谈到，我都会想到那篇文。他指出 Matheson 的区别其实毫无实质差异。也就是说，他最终和他所批评的福音派落到同一个境地。他会跟随教会，除非他个人对圣经的解读认为教会错了，因为他觉得教会有时会把这些事情搞错。所以有时候你也许得反对，甚至得分裂。原则上，他的立场与他所批评的立场并无区别。 你可以通过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看出来，拒绝一个大公会议可以吗？这就直接涉及我们与 William Lane Craig 的问题，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观点与第六次大公会议的决法相抵触。如果你认为那次大公会议错了，这样做可以吗？一方面 ，Matheson 说，若把一次游牧者组成的大公会议的决定与任何个人的言论置于同等地位，就是拒绝了教会执政者的权威。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大公会议当作普通神学家一样看待，你就是在拒绝会议的权威。他说，这当然是很民主的做法，美国特色浓厚，但这不是基督徒的做法。他指出，在这种观念下，正统与异端只剩下个人化、主观化的判断。你我意见不合，我说你是异端，你说我是异端，事情就这么算了。所以，好吧，这听起来立场很强硬。他明确表示，用那种方式对待大公会议并不合乎基督徒立场。如果这是真的，那 Craig 就错了，他不该拒绝第六次大公会议。同样 ，Gavin O'Lan 也错了，他不该拒绝第七次关于敬奉圣像的大公会议。同样，我先前引用的 David Bentley Hart 也错了，他拒绝第五次大公会议及其对俄立根的谴责。Matheson 接着说，如果大公信经没有真正的权威，那么一个人决定拒绝这些信经中的部分或全部教义，包括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性，就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你会注意到， William Lane Craig 虽然在文字上承认三位一体，却通过他所谓的社会三位一体模型，实质上削弱了三位一体。他正做着 Matheson 所说的那件事，认为自己可以推翻大公会议的想法所必然走到的逻辑终点。因为如果你能推翻第五、第六、第七次大公会议，为什么不能连第一次大公会议也推翻呢？他说，如果某个人判断三位一体是不合圣经的教义，那对他来说，三位一体就成了错误。在他个人对圣经的解读之外，没有别的权威可以纠正他。这正是为何他所称的唯独圣经必然走向极端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每个人都自己决定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是什么，每个人都从零开始写自己的信经，正统和异端这样的概念就完全失去意义，连基督教这个概念本身都变得无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甚至无法再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谈论基督教，因为它已经没有客观而明确的定义。把基督教降格为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最终就是把基督教变成非理性甚至荒谬。我这里再补充一个自己的见证。如果我说新教徒相信 X， 立刻就会有新教徒跳出来评论说，不是所有新教徒都这么相信。没错，我已经尽量小心措辞，但这就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几乎任何教义上都没有共识，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大家都同意明确且具有新教特色的教义，那就说明我们缺乏一个有意义客观的定义。如果基督教的一个分支都是这样，那我们对整个基督教岂不是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如果连基督论、三位一体、神的本性这些最基本的议题都不能说基督徒相信 X、Y、Z， 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Matheson 在这些点上说得很好，但注意，关键又来了。他正面引用了约翰·加尔文的话。 Matheson 是加尔文主义者，他乐于引用加尔文的话说，教父和大公会议只有在符合神的道的准则时才有权威，而他似乎完全没意识到这样做彻底破坏了他自己的论点。因为若你说即便大公会议讲了你不认同的内容你也必须同意，但又补上一句除非你认为会议错了，那就把原则全部掏空了。毕竟 William Lane Craig 当然认为第六次大公会议错了， Gavin O'Lund 当然认为第七次大公会议错了， David Bentley Hart 当然认为第五次大公会议错了。这三位都很聪明，也能给出他们拒绝大公会议的充分理由。那些否认三位一体和其他教义的异端也一样能做到。如果标准是教会只要符合神的道的准则就有权威，这听起来很好，但你得记住，我要引用 Matheson 的话，所有诉诸圣经的做法其实都是诉诸对圣经的诠释。 你真正做的并不是说圣经高于大公会议，你其实是在说我的圣经解读比大公会议的解读更有权威，因为大公会议从来不会说我们拒绝圣经，要去做与圣经无关的事。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在诠释圣经，只是那诠释与你的不一致，所以必有一方错了。若你认为错的可能是大公会议，那就等于神学无政府状态，人人都可以傲慢地把自己抬到整个教会、传统、圣灵以及大公会议之上，结果必然是彻底混乱。
That leads to total chaos.
让我再回到 William Lane Craig 的原话，带着上述理解去听。我想再放那段片段，他一开始谈到尊重古代大公会议、传统等的重要性，但接着就像 Keith Matheson 和许多新教徒那样做出同样的动作，自认顺服教会、传统、权威、会议和信经，却加上一个除非。
That Keith Matheson is doing, and that so many Protestants do, even while they think they're being docile to the church, to tradition.
下面再听 Craig 自己怎么说。
我认为我们应当谨慎质疑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大多数基督教学者所持守的教义。
Doctrines which have for centuries been held by the majority of Christian.
除非我们非常确定传统的确出了错，否则不该这么做。
所以，像所有想主张异端基督论或异端三位一体论的人一样，他可以说，我同意教会，除非教会错了。我同意传统，除非传统错了。我同意那些伟大的大公会议，除非他们错了。于是，当你想要迟疑时，你只要说：“我的圣经解读。”没错，这正是 William Lane Craig 的操作。
唯独圣经是我们基督教教义的最终权威。因此，无论某个教会传统多么古老、多么普及，只要它与圣经相矛盾，我认为我们就有正当理由拒绝它。
If it contradicts Scripture, then I think we are just.
我认为这就适用于那些强调不变性、单纯性和不受感性的教义。
With regard to these strong doctrines of immutability.
在那段视频的评论区，有人说：“是的，我不接受玛利亚的终身童贞。虽然我知道那是非常古老的教义，但我认为它没有圣经依据。”再往下几条评论，又有人说：“我拒绝三位一体。”结果你看，理由完全一样。他们认为这不合圣经。事实证明，如果你把对基督教的理解完全建立在你个人认定合乎圣经的标准上，却丝毫不尊重教会，我说的尊重不是在你同意的部分，而是在你不同意的部分。照这样继续下去，你就会落到神学无政府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你邪恶，也不是因为你愚蠢。我并不认为 William Lane Craig 邪恶或愚蠢。我认为他已经用上了自己手中最好的工具，他采用唯独圣经，他把这一原则执行得非常严格。他在这些议题上投入的研究时间可能比观看这段视频的任何人都多，包括我自己。然而，缺少教会的指引，他在关于神是谁、耶稣基督是谁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得出了异端的结论。在我看来，这既极其悲哀，也极具警示意义。在 William Lane Craig 明明尽了最大努力却仍然失败的情况下，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相信自己能在他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我期待在评论区看到那些想要闯入连天使都不敢踏足之处的朋友。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ushmeyer。 愿神赐福给你们。
May God bless you.